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你，在这个美好的早晨，我们可以一起到你面前来，来读约书亚记第四章。主啊，求你开启我们的眼，求你的圣灵光照我们的心，你的亮光发出，就让我们看到你如何在那时借着约书亚使以色列人见证你的奇迹。主啊，我们也要见证你的奇迹。主，我们知道当初与以色列人同在的神今日也与我们同在，就在这里，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今天要读的是要看的是历史危记约书亚记第四章一到十四节。那其实在进入第四章的时候，以色列人进到一个非常一个转捩点。好，那我们可以知道说在上一章的时候结束在当扛约柜的祭司在百姓的前头行的时候，他们的脚一入水，那时候那往上由上从上往下流的水便在极远之处，这个不好意思啊，我应该把这个字再打大一点，连我自己都看不太清楚。好，原本我在学校教课的时候，28号字是可以的哈，结果这样测试就知道28号字是不可以的。好，那所以约旦河的水由上往下流的，它就开始一碰到约柜的时候，当神的同在在的时候，这个水便在极远之地撒拉旦旁的亚当城那里停住，立起城垒。好，也就是说水流到那边就整个就竖起来了，那往亚巴拉的海就是沿海下流的水全然断绝，于是百姓在耶利哥的对面过去了。我想在这个时候是一个非常特别非常难忘的一个经历。好，那时候呢，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在约旦河中的干地上站定，以色列众人都从干地上过去，直到国民尽都过了约旦河。那我们为什么说这是一个转捩点呢？为什么说这是一个转捩点？因为在那个时候以色列就离开了旷野，真真实实的踏上了迦南应许之地。在那个时候我们讲说从旷野到进入迦南之后，那时候的以色列人当他们看到水在他们前面这样子整个的竖立起来，前面的地都干了，而耶和华的约柜就在其中站立的时候，他们得以完全的进入。那时候呢，神就让约书亚做了一件事。好，过了约旦河之后，那时候神吩咐约书亚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第一件事就是取12块石头放在对岸耶素之地。好，那弟兄姐妹，我们来好再把这一个地方再读一次。好，约书亚记的第四章，好，从一到第七节。好，从一到第七节，大家一起来。国民尽都过了约旦河，耶和华就对约书亚说，你从民中要拣选12个人，每支派一人，吩咐他们说，你们从这里，从约旦河中祭司脚站定的地方取12块石头带过去，放在你们今夜要住宿的地方。于是约书亚将从以色列人中所预备的那12个人每一支派一人都召了来，对他们说，你们下约旦河中过到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前头，按着以色列人12支派的数目，每人取1块石头扛在肩上，这些石头在你们中间 可以作为证据，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你们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你们就对他们说，这是因为约旦河的水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断绝。约柜过约旦河的时候，约旦河的水就断绝了。这些石头要做以色列人永远的记号。好，那我们就先停在这边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哈，当他们进了约旦河，进过的约旦河的时候，耶和华就吩咐约书亚要做这件事情。那其实十二支派每支派一人并不是在这个时候才找出来的，在第三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在那个时候约书亚就已经吩咐以色列人每一支派要预备好一人。好，所以在那个时候他们已经预备好了。然后呢，到了这个时候呢，约书亚他听到了耶和华所吩咐他做的事，他就对他们，对这十二个人说，你们下到约旦河中，过到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前头，按着以色列人十二支派的数目，每人取一块石头扛在肩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干过的河床，约旦河的水在那时候其实是非常湍急的。那所谓的湍急的水，当它干的时候，有许多大大小小的石头都显示出来了。那神在那时候吩咐约书亚，告诉他们每一个支派一个人取一块石头扛在肩上，然后呢把这些石头，之后他讲说把这些石头放在他们今晚要住宿的地方。我相信今天如果我们的会堂，我们的新堂要每一个小家选一块石头，然后我们把它放在新的会堂的时候，我想每一个小家对他的选的那一块石头一定是非常非常的慎重。你绝对不会随便选，你一定会选一个你觉得你看来最有分量的石头。然后那个石头并不是他们随手而拿的，而是每一个人他们扛在他们的肩上，就这样子的走到对岸去。那当然那些人他们就问约书亚，为什么我们要立这块石头？那约书亚就告诉他们，这些石头在你们中间可以作为证据，将来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你们这些石头是什么的意思，你们就对他们说，这是因为约旦河的水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断绝了。那约柜过耶旦河的时候，约旦河的水就立起来，让这些百姓安然过去。这些石头要做以色列人永远的纪念。那我们看到在这里，当他们过去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纪念神与他们同在渡河的这个神迹。十二块石头立在河的对岸，代表以色列全体过了约旦河。我们也可以想想看，这些石头它原本是被约旦河湍急的水所覆盖的，可能以前它没有见过天日，它是在黑暗的这个水里面。但是当这个时候每一个支派他们扛着一块石头到对岸的时候，那些石头就曝晒在当时这个白天的这个太阳之下。那这些石头作为提醒，要提醒以色列人使他们永远敬畏耶和华。我们可以想到这些人，以色列人我们称他是耶和华的军队，但是弟兄姐妹你们知道吗，这些圣经里面第一次出现耶和华的军队是在创世纪，他们刚刚从为奴之家的埃及出来的时候。那时候这些几百万的以色列人，他们其实是衣衫褴褛为奴，做了 好多年的奴隶。但是就在那个时候，当他们出了埃及，神就称他们是耶和华的军队。在他们在旷野里面漂流了四十年，这四十年里面他们有很多的经历，这些经历常常也是像这样子让他们纪念的。神让云柱火柱带领他们，神让矿石击打以后出水， 神每天喂养他们玛纳。可是我们也知道，在这四十年里面，以色列人他们常常叛逆，他们也常常离开了神。但是在这个时候，神再次提醒他们，他们能够过这约旦河，他们能够再次见证到四十年前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那一辈的人所见证到的红海分开的这个奇迹。神要在这个时候让他们再次的纪念，使他们把石头搬到对岸去。其实在圣经中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在圣经里面有很多次历史的经验。雅各一生四次在重大事件之后历时为祭。他第一次的历时是在伯特利的旷野，那时候他从父亲以撒的手中夺取了以扫的名分，他逃离了他的本家，非常孤单的到伯特利的旷野，不知道前面是什么的时候，那时候神向他显现，告诉他，我要祝福你，使你的后代的子孙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像海中的沙那样子的多。他那时候只有一个人，可是他惊醒之后，他知道原来耶和华神真的在这里。他在那时候就立起了一块石头，浇油在上面作为纪念。当然雅各一生他见证过很多神在他生命中的作为。那在出埃及记中，摩西在西乃山下以十二块石头为代表，表示上帝和以色列所立之约，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西乃之约。那各位弟兄姐妹有没有看到，那时候的十二块石头和这时过了约旦河的十二块石头，同样的印记也在以色列的历史中再次的让他们来印证了。约书亚记里面记载着约书亚七次历史来纪念上帝奇妙的大能，第一次就在我们今天读的第四章，约旦河水分开之后。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那怎么样历时呢？就是说那时候约书亚下了这个指令之后，如何让以色列人来历时。好，那我们现在再把第八节跟第九节读一次。以色列人就照约书亚所吩咐的，按着以色列人支派的数目，从约旦河中取了十二块石头，都遵耶和华所吩咐约书亚的行了。他们把石头带过去，到他们住宿的地方，就放在那里。约书亚另把十二块石头立在约旦河中，在抬约柜的祭司脚站立的地方，直到今日，那石头还在那里。好，我们看到了第一个做法是十二个支派每人扛一个石头放在对岸晚上要夜宿的地方。这个做法让我们看出来，其实这件事不只是约书亚一人所做的，十二个支派每个人都参与了这样子的一个行动。他们从河底把石头带到岸上，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有了同样的经验，同样的见证，他们一起把石头堆在岸上。那当然我们知道我不确定那时候他们怎么放，但我相信他们放的时候应该也是有所斟酌，我们要怎么样很郑重的把它放起来。它或许不是一个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个完整的建筑物，但是这是这十二支派他们将来要永远做子孙纪念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把这十二个石头放在岸边之后，但是约书亚要他们做的还不只是如此。在这个时候约书亚又另外把十二块石头立在约旦河中，在抬约柜的祭司脚站立的地方，直到今天那石头还在那里。我们看到的是两个动作， 一个是从祭司的脚边的石头选一块扛到对岸，一个是再另找石头放在原来祭司脚所站的地方，约柜所在之处。这 两种不同的这个做法，让我们看到这中间约书亚他的一个他所受神感动，他的心意。我们看到这个图，右边是以色列人所在的旷野，中间他们经过的约旦河，左边是他们进入的迦南美地。原本祭司脚上的石头被抬到了对岸，但是他们选了另外十二块石头再放到原地。这十二块石头是一个替代的意思。我们知道原本以色列人是过不了约旦河的，他们原本在 过约旦河的时候，约旦河的水是要将他们所淹没的。但是当神的约柜带领他们走过的时候，他们从约旦河走到了对岸，他们经历了死亡，但是他们也走到了对岸的迦南美地。所以原本在旷野，他们从埃及地出来了，他们那时候已经相信愿意跟随主，他们是得救的人，他们是跟随主的信徒。但是在旷野里面，他们一再的经历生命中的各种起起伏伏，还有他们个人的失败，那当然也有他们神所赐给他们的得胜。可是他们今天要真正的进到迦南美地，他们必须渡过这个约旦河才能成为得胜者。过约旦河必须要做一件事，就是舍己。我想上周献武传道他也讲到，祭司刚过河的时候，湍急的水，祭司要把脚踏入水中的时候，那一刻跟以色列人他们跟随着约柜要踏入这个约旦河的时候，他们必须把自己所有的情感、他们的忧虑、他们的恐惧、他们的怀疑、他们所有一切都放下，就是跟着神走过约旦河。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他们借由这个经历约旦河与主同死同复活。在约旦河的这十二块石头代表他们过去的旧人，他们在约旦河中被埋葬了，但是有十二块新的石头在对岸里面被竖了起来，那是复活的新人。我们讲说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曾经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相信在那个时候，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时候，他们走过去的时候，我想他们的生命是不一样了。当你见证到这样一个奇迹的时候，你的生命、你的眼光都不一样。罗马书六章五节也说，我们借着敬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是要我们行事为人都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人中复活一样。过了约旦河的以色列人，他们该有什么样的样式呢？在这里我们也看刚才所提到的约旦河，约旦河是约书亚带以色列渡过的这一个很重要的一条河，进到迦南地。那我们也知道约旦河在过去在这个列王记下的时候，乃曼约旦河也是一个捷径，它有医治的，代表神医治的这个能力。当然乃曼是因为他听了神的吩咐，主耶稣在约旦河受洗，他从约旦河起来的时候，神对他说，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主耶稣的事工也是从约旦河开始，而约书亚他们的迦南地 的生命也就从约旦河的这个经历开始。好，那我们现在再回顾之前的，再看这个图片哈。以色列人从埃及经过旷野到迦南地，从埃及进到旷野，他们经过了红海。如果说在埃及，他们是在世界里，因为那时候他们还过着世界的生活。可是当他们进到迦南地的时候，我们可以说他的生命有了一个新的样式，他们进到了基督里面。而从埃及进到旷野，他们受尽了，经历过了红海，在那个时候他们与主同死同复活。在旷野中他们虽然得救，但是作为一个信徒，他们常常在旷野里面漂流。从旷野到约旦河，他们舍己进到迦南地，而在这个时候他们是与主同死同复活，再次的经历了这一次。那接下来神要让他们见证得胜和作为一个门徒的生命是什么。那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从接下来这一个经节我们可以看到，信实的神始终看顾着我们。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念第十节。抬约柜的祭司站在约旦河中，等到耶和华晓谕约书亚吩咐百姓的事办完了，是照摩西所吩咐约书亚的一切话，于是百姓急速过去了。好，我们看到刚开始进入约旦河的时候是约柜走在前面，可是当这个约柜站立住的时候，他们让以色列的百姓先过去，然后最后这个约柜才照这个摩西所吩咐约书亚的一切话，好，就是后来最后才过去。约柜在那个地方看着以色列的百姓过了约旦河。那其实有一点我们想到的是，我们刚刚看到那两堆石头代表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可是我们也可以看到这十二个支派所代表的石头，他们其实是建在神这个坚固的磐石之上。因为耶稣就是那个活石，神就是那个活石，如果没有这个活石，他们没有办法顺利通过，他们的那几块石头其实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当他们的生命知道怎么建立在这个活石之上的时候，当约柜也就是神的同在与他们在一起，眼目看顾着他们的时候，他们知道他们生命中的依靠就在他们的生命里面，在这个经历里面所成就了。那我们看到渡过约旦河之后，众百姓竟都过去，我们再把这个十一到十三节念一次啊，第十一节，众百姓竟都过了河，耶和华的约柜和祭司就在百姓面前过去。流便人、加得人、马拿西半支派的人都照摩西所吩咐他们的，带着兵器在以色列人前头过去，约有四万人都准备打仗，在耶和华面前过去，到耶利哥的平原等候上阵。好，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次序，就是说之前好，摩西他有跟这个流便人、加得人、马拿西半支派的人要他们来好守着保护以色列人这个责任，所以他们拿着兵器在以色列人面前过去，百姓也都过去了。好，那这四万个人，好，这些人过去以后并不是就很这个零散的站在那里，他们过去的时候是准备要打仗的。好，他们在耶和华面前过去，在约柜面前过去的时候，到耶利哥的平原，他们是准备好的。我们可以想象到出埃及的以色列人跟这时候过约旦河的以色列人，我想是非常不一样。在过去四十年里面，神用各种不同的经历来装备他们。 那我们看到渡过约旦河之后呢，第一个当然他们进入迦南应许之地，但是应许之地是白白得来的吗？并不是，他们必须准备与敌人作战。然后这是之后在第五章就看到，在他们准备作战之前，他们守了逾越节，他们也再次的受了割礼。因为在这40年里面，他们并没有做割礼这件事情，因为在旷里面漂流，他们并没有做。他们上一辈的这些，他们过去的这些祖先，他们做了，但是新一代的没有。那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他们准备的动作，逾越节的纪念，正好那时候他们遇到了逾越节。逾越节我们可以说是一个爱的纪念，因为是纪念神如何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然后逾越节他们如何用这个好这个好羔羊的血保守他们，逾越节的无酵饼也告诉他们，他们要再次再有这个自洁的清洁的生命来领受神给他们的装备。好，那我们再继续读第14节。当那日，耶和华使约书亚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在他平生的日子，百姓敬畏他，像从前敬畏摩西一样。好，我们这边看到，其实在我们刚刚读的1到14节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时候都是神吩咐约书亚，约书亚吩咐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就照着约书亚所吩咐的。而他们所经过的时候，约书亚他们所有的行径就照着摩西所吩咐的来行。我们看到这数百万的几百万的以色列人能够这样子平安地进到迦南地，他们是因为做好了顺服的准备。而约书亚更是神所拣选的。那我们知道，就是说一个新的生命，当他要准备为主打仗的时候，他如果装备没有装备好，他是不配被这样子拣选，也不配被这样子来使用。即使打仗，他们也是一败涂地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神留存我们的生命在这个世界上，其实也是希望我们的生命是装备好的，能够为他所使用的。那在这里我们也看到，其实神很清楚地告诉约书亚，是因为神与约书亚同在，他才能够带领这么多的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约书亚在这个过程里面，他的眼目一定都是定睛在神的身上。如果他没有这样子的装备，我相信他不会有这样子的勇气，不会有这样子的信心带领这么多人过去。神也尊重每一个服侍他的人，所以神告诉约书亚，我如何与摩西同在，我今日也必与你同在。所以这一个神用奇迹，用这个特别的奇迹巩固了约书亚在以色列人中这个领导的地位，所以使约书亚在以色列人众人面前尊大，像他在他平生的日子百姓敬畏他，就像从前敬畏摩西一样。好，那我们再接下去再看下面一个。好，那我们从这边反思走过约旦河的我们，我们生命中是不是有这个约旦河？好，那我们是不是走过了约旦河？好，那刚才我听琼满带的那个敬拜，我心紧紧跟随主，他想到了那个50周年的那个特刊。其实我也翻阅，我常常也不时翻阅50周年的特刊。我也想到当初我们做50周年的时候，那时候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鼎盛的时期。好，我想大家如果在的会有还记得的话，好，那但是我们在那个时候就在这个最我们觉得最有信心，最觉得好，我们真的是神要大大祝福这个教会的时候，当然我们不知道在那个时候我们每个人会有的生命是否真的像表面所呈现的那个样子。好，但是我们的确也经过的旷野，在这10年里面 我们其实不仅是我们教会，我想我们常常我们自己的人生也会有不同的约旦河。我也有，我常常也在觉得我是不是还在旷野里面漂流。好，那但是神就是告诉我们，他是与我们时时同在的神。即便我觉得今天是我第一次讲到在讲台上分享，这是一个对我来讲很特别的一个经历，我也觉得我不配，但是我很感谢神给我这个机会，也让我过去这些年来，我在屏东浸信会20年了，那20年的时间里面，我觉得神在很多方面不断的帮助我，辅助我。我想这样子的神同在的这样子的一个爱，其实不止与我同在，也与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同在。真的有很多的 不容易哈，经过这十年哈，教会经过这十年的历程，那但是我们知道信心的脚步就是要让我们记得，只要我们愿意，我们相信神会带领我们经过，好，神会带我们经过。其实走过，当我们走过我们生命中的约旦河的时候，神要我们重新开始，好，跟着神与神同行。那当然，在我自己，我觉得走约旦河可能是每天都必须要的历程。好，当我们走过约旦河的时候，不是代表我们永远走过了。我相信进度迦南地的以色列人，他们也不断经历他们生命中的约旦河。那很重要的一点，当我们讲到历时为祭的时候，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生命中留下的记号，那个是上帝要以色列人留下来的记号。那我们生命中的这些记号，我们怎么样让它留下来？我们有没有留下这个生命中的记号？留下来要做什么呢？留下来不是只摆在岸上，留下来是要告诉我们的子孙，原来神是怎么样带领以色列人走过约旦河的。那些石头还在不在这个耶利哥的这个平原上？我们不知道，或许它早就不在了，经过数千年。但是这个生命的经验，这个生命的经历是会继续不断的流传下来的。那我们怎么样留下这个生命中的记号呢？好，那我给各位弟兄姐妹看一个例子哈。我们现在正在做这个60周年的这个特刊哈。那当然，我其实有时候想想哈，就是说我们这十年，或是在过去的这20年，甚至更久，我知道有些会友比我更久的时间，你经历了什么？你可以记录下什么？你可以怎么样去写下神在你生命中的这些特别的作为？我自己其实有时候我也会被忙碌抓住，我也很想写，但是有时候我也是觉得，但是我觉得常常神用服事来帮助我跨过生命中的每一个里程，每一个阶段。那我们教会也相信有独特的经历跟记号，上帝都在我们教会的每一天每一个时候留下这个记号。我希望我们弟兄姐妹都能够看到这个记号，而且都能够珍惜把它记录下来。好，你的石头是什么？你有带上岸的石头吗？那或是你有那些你要把它舍弃留在约旦河中的石头呢？好，那给大家看一下哈，这个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特别的鼓励哈。这个是之前我没有见过这个弟兄，我之前哈，因为我到这个教会的时候，这个弟兄已经回到他的这个居住地马来西亚。好，那这个是有一位叫杨颠章的这个弟兄，他现在已经是一位牧师。他曾经在当这个可能是交换生吧，来这个屏东一年的时候，一年还两年，好，他来过当时的这个社青小家。然后呢，他走的时候，那时候的邱牧师，邱牧师还有一些弟兄姐妹有写卡片给他，他就很珍惜的把他保留到现在。 经过这么多年，你想我已经在这个教会二十年，那应该是二十年以前的事。他有时候会回来，那他回来的时候也是很安静。那当然我们像琼满啊或什么，他们认识他，好，那我们就会好就会跟他叙旧。但是他这个东西他保留了二十年，他永远记得那时候他是在我们教会受洗，是邱牧师帮他施洗的。这个东西在他心里面留下了一个记号，所以到今天，那当然也是因为这个，他把他找出来，好寄给我，然后我就说，我说杨牧师，你可以帮我们写见证吗？后来他告诉我，他愿意，好，他愿意。那我也鼓励弟兄姐妹，如果你的生命曾经在这个教会被建造，如果神曾经借由这个教会，好，使你的生命更加的丰盛，更加的宽广，我真的是鼓励各位弟兄姐妹写下来，你把它留下来，写下来，我们把它收入在我们的六十周年的特刊。我相信每个人，当我们看到每个人生命的过程的时候，我们就像那十二支派的人一样，我们彼此经验，彼此经历，彼此鼓励，彼此扶持。好，那这个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好，历史为记的约书亚记的这个内容。 好，那我们做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借由约书亚记让我们再次的见证到，主啊，你是那信实的主，是与我们同在的主，是带领我们过旷野，过约旦河，进入迦南美地的主。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生命献上，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我们的眼光能够紧紧的跟随你。主啊，我们知道我们生命中有你恩典的记号，让我们纪念这恩典的记号，然后再努力的勇敢的往前行。感谢主，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那我们唱这首歌，你是信实主。
你是日头照亮全地，你是星宿点亮夜空，你的应许已成就，你信实主。你是缺乏成为富足，你是沮丧充满希望，你的话语永不落空，你是信实主。
再从第一个，
你是日头照亮全地，你是星宿点亮夜空，你的应许已成就，你是信实主。你是缺乏成为富足，你是沮丧充满希望，你的话语永不落空，你是信实主。是你带领我们进到迦南，是你供应我们一切所需，是你说过要与我们同在，你是信实主。是你向我们彰显荣耀神迹，是你亲自在我们前头行，你是信实主，你是信实主。昔在今在永在的神，直到如今都帮助我们，与我同行，信实主。昔在今在永在的神，直到如今多帮助我们，与我同行，信实的主。
是你带领我们进到迦南，
是你供应我们一切所需，是你说我要与我们同在，你是信实主。
是你向我们彰显荣耀神迹，是你亲自在我们前头行，你是信实主，你是信实主。
弟兄姐妹，我们再一起来一起把这首歌再唱一次好吗？
我们前到迦南，是你供应我们一切所需，是你说过要与我们同在，你是信实主。
是你向我们彰显荣耀神迹，是你亲自在我们前头行，你是信实主，你是信实主。昔在今在永在的神，直到如今都帮助我们，与我同行，信实的主。
是你带领我们进到迦南，是你供应我们一切所需，是你说过要与我们同在，你信实主。
你向我们彰显荣耀神迹，是你亲自在我们前头行，你是信实主，你是信实主。
带我们进到迦南，是你供应我们一切所需，是你说过要与我们同在，你是信实主。
是你向我们彰显荣耀神迹，是你亲自在我们前头行，你是信实主，你是信实主。
这个时候要邀请各位弟兄姐妹来为自己，来为教会祷告。是的，在这一二十年，神带领屏东浸信会走过许多的风风雨雨，但是屏东浸信会仍然屹立不摇，是因为神仍然在这个教会当中。是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一同开口来把我们所经历到的这一切带到神的面前来，也来向神祷告，向神祈求。因为在未来的年日，相信神要透过我们这些人来做更大的事情，神没有离开我们。我们一同开口来为自己，来为教会祷告，请。主啊，是的，你是信实的主，昔在今在永在的神。哈利路亚，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虽然在这将近二十年的当中，孩子也看到许多的弟兄姐妹已经不在这里，许多的人来到我们教会中，又离开了教会。我们许多认识的弟兄姐妹，如今都已经不在这里了。有时候我们想起这些过去一同打拼的伙伴们，心中难免哀伤难过。为何以前的这些好伙伴，今天却不在我们当中？主啊，是的，但是我们仍然看见你仍然用你的手紧紧地抓住我们，所以主，我们仍然坚信你这位信实的主仍然在带领我们，要度过未来的每一天。谢谢主。我们一同再来唱副歌的部分。
耶稣赞美，
是你带领我们进到迦南，是你供应我们一切所需，是你说过要与我们同在，你是信实主。是你向我们彰显荣耀神迹，是你亲自在我们前头行，你是信实主，你是信实主。
将
带领我们进到迦南，是你供应我们一切所需，是你手要与我们同在，你是祭司主，
是你向我们彰显荣耀神迹，是你亲自在我们前头行，你是祭司主，你是祭司主。
是的，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我们要称谢你，因为是你亲自把我们带进迦南美地，是你亲自带我们进去的，你也必负完全的责任。主啊，是的，我们信靠你，因为你是信实的主，你从来没有丢弃过我们，也没有撇下过我们。主，的确在这过去的将近20年间，我们看见许多的人来到教会又离开教会，人来人往，甚至许多以前我们的好朋友好弟兄姐妹，如今他们都已经不在这里了，但是我们要向你发出赞美和感谢，是因为你仍然继续留在这边，你仍然在陪伴着我们进到这个迦南美地，要去征战得地为业。哈利路亚，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我们的教育大楼即将要落成。主啊，是的，缅怀过去，我们虽然心中有许多的不舍，但是想到你仍然在教会里，你仍然是我们的元帅，大元帅，在带领我们要往前走，所以我们就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望着标杆直跑，要得神从上头招我们来得的奖赏。所以主啊，帮助我们把我们的眼目专心的定睛在前面，用你的圣灵时时的在引导我们每一天，因为我们深信你这位信实的神，你说过的话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你命中所注定的。感谢神，我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交通与团契，常与我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各位弟兄姐妹请坐，我们今天的聚会就进行到这边，我们可以默祷彼此交通。